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启动国防生产法，并豁免越南等四国太阳能电池板的关税。
美国大使呼吁美俄继续对话，不要关闭驻莫斯科使馆。
美国7个州周二中期选举测试川普影响力。
供应持续紧张，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到历史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华盛顿邮报引述西方官员的说法报道，中共正在柬埔寨秘密建造海军设施。他们说，中共军方的部署将在星罗湾的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北部，预定本周举办动土典礼。官员说，中共在柬埔寨建造海军基地是北京当局打造全球军事设施网络的战略一环，这将是中共继非洲吉布提之后在海外建设的第二座类似军事基地，也是在极具战略重要性的印太地区的第一座。华尔街日报2019年曾经引述美国和盟国知情官员的说法报道，中共已经签署秘密协议，好让中共军队使用这座基地。中共和柬埔寨都驳斥了这项报道。然而，一名在北京的中共官员上周末向华邮证实，中共军方将使用一部分基地。这名官员否认这部分基地专供中共军方使用，声称科学家也会共用。官员还说，中国没有涉及柬埔寨所用基地的任何活动。这名官员说，会有中共官员出席预定9号举行的动土典礼，中共驻柬埔寨大使也会到场。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6号说，今年第一季国际游客的人数比2021年同期成长近2倍。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世界旅游组织说，2022年前3个月，全球观光游客的人数是1亿1700万，高于去年同期的4100万，成长了182%。成长情况在欧洲特别显著，欧洲第一季入境游客人数几乎是去年同期的4倍，成长了280%。美洲也出现强劲成长，入境游客人数增加了1倍多，成长117%。中东地区则成长132%。世界旅游组织说，随着更多目的地松绑或取消旅游限制，以及被压抑的需求获得释放，加上航班定位大增来看，预料逐步复苏的情况今年年内将持续。然而，有鉴于经济环境具有挑战性，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带来的相关风险，世界旅游组织对接下来几个月的前景持保留态度。他提醒，俄乌冲突造成燃料和能源成本攀升，导致旅游业的交通和住宿成本增加，在全球带来重大经济影响，可能对旅游业的复苏构成压力。
据传，俄罗斯偷窃乌克兰谷物转手卖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说，相关报道可信。布林肯在国务院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粮食安全问题的会议上说，有可靠报道指出，俄罗斯偷窃乌克兰准备要出口的谷物，以转手出售获利。布林肯还说，现在俄罗斯也在囤积自己的粮食不出口。他强调，这是全球小麦和谷物价格飙涨及出现短缺的原因。布林肯说，这场战争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冲击，因为乌克兰是全世界的谷仓之一。纽约时报6号报道，有多艘货船已经离开俄国所控制的港口。美国官员说，船上装载的是偷来的乌克兰谷物。报道还说，美国已经对14个国家发出有关谷物货船的警讯，其中多数是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都依赖进口谷物，并已经面临严重的供应窘境。布林肯指出，俄罗斯海军阻挠谷物运载船离开黑海奥德萨港，想要勒索全世界来支持莫斯科的战争。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6号指出，朝鲜位于宁边的核设施扩建工程正在持续进行，并为朝鲜可能准备进行核试验表达严重关切。据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昨天在出席于维也纳举办由35个国家组成的理事会闭门会议上指出，位于朝鲜西北部的宁边核子反应炉设施扩建工程正在进行中。他说，在离心机浓缩设施的附属建筑上方的屋顶已经安装好， 这也表示目前附属建筑的外部已经完工。除此之外，在清水反应炉附近，自2021年4月以来一直在建造的新建筑已经完工，另外两座相邻的建筑物也已经开始施工。格罗西认为，朝鲜可能是在为核试验做准备，对此他也表达严重关切，说原子能总署正在研究如何派遣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前往那里，以确保安全性。
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6号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展开激烈巷战，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还企图占领东南部重镇扎波罗热。北顿涅茨克市当局负责人斯特鲁克在电视上说，北顿涅茨克的局势每小时都在发生变化。泽连斯基则说，乌军有一切机会夺回城市的控制权。泽连斯基昨天说，他从英国首相约翰逊那里得到确认，英国将提供新的加强防务支持方案。他还说，两人讨论了如何打破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并避免粮食危机。英国星期一宣布将提供 M270 多管火箭系统，最大射程为80公里。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说，美国计划向基辅政府提供$7亿的新武器援助方案，包括四套精确制导的中程火箭系统、直升机、标枪反坦克武器系统、雷达、战术车辆以及零部件等等。
由于能源、食品供应持续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而中国取消了抑制需要的防疫封锁，导致大宗商品现货价格飙升到历史新高。彭博社报道，追踪23种原物料价格的彭博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周一上涨 1.9% 到历史最高水准，主要由于供应担忧再度升温，推动天然气、小麦期货大幅上涨。这项指数今年已经上涨了 36%， 有望创下十几年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大规模刺激支出、减产和供应链普遍面临瓶颈影响，自疫情初期触底反弹以来，原物料价格飙升，助长了近40年最高的通货膨胀，并促使各国央行调高利率。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一步扰乱能源和粮食供应，中国放松防疫的严厉措施也推高了价格。今年大宗商品价格主要是由石油、天然气和运输燃料价格在供应紧缩下所带动。由于全球库存面临压力，彭博能源现货指数今年至今已经飙升了超过 92%， 创下1992年以来最大涨幅。追踪农产品的指数则上涨 24%。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大使呼吁美俄继续对话，不要关闭驻莫斯科使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一在它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最新的 M2 芯片，与之前的 M1 Ultra 一样， M2 使用了苹果优化后的 ARM 架构，采用5纳米工艺制造，拥有200亿个晶体管，比初代 M1 多 25%， CPU 速度提高 18%， GPU 速度提高 35%。苹果新款 M2 采用了8核 CPU 加10核 GPU。 据苹果公司说， M2 的性能是最新的10核 PC 笔记本电脑芯片的 1.9 倍。其他方面，苹果新款 M2 支持最高 100GB 每秒的带宽，最高 24GB 容量的统一内存，比 M1 多出 50% 的带宽。 M2 还搭载了下一代神经引擎，以及支持 8K H.264 和 HEVC 视频的媒体引擎，将能够同时播放多个 4K 和 8K 的视频流。第一台获得 M2 芯片的 Mac 是苹果最受欢迎的笔记本电脑之一 MacBook Air 的2022款。
彭博社本周引述未具名的消息来源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在调查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在2017年通过首次代币发行 ICO 发行币安币是否涉及违法。币安现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中心，在2017年以 ICO 的形式发行了币安币。根据当时的白皮书，币安币的发行总数为2亿个，通过 ICO 出售了1亿个，有8000万个保留给创始团队，另外2000万个则归天使投资人所有。 每个代币的价格为 0.15 美元。因此，币安通过 ICO 总计募集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比特币和以太币。币安最近似乎不太平静，除了传出遭到 SEC 调查之外，路透社也在本周报道，这几年币安早就沦为黑客、投资诈骗或非法药品销售的洗钱管道，至少有 23.5 亿美元的不法所得流向这个平台，而且这一数字是路透社从法院文件、执法机构和区块链数据计算而来。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在苹果开发者大会 WWDC 2022的主题演讲前的几个小时，已经批准了一项新的苹果房颤监测功能。 FDA 批准的这项功能名叫房颤历史功能 510K， 获得批准后，苹果现在可以在它的服务和硬件中加入这一功能。房颤是一种不规则的心率，目前的苹果手表型号在一些地区能够检查每分钟50到150次的房颤，在其他国家则是每分钟50到120次。关于这项新功能的技术细节很少，但这项功能名称中的历史部分表明，用户将能够看到对它的心率或房颤症状的分析。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白宫宣布了一项增进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计划，启动国防生产法以刺激国内太阳能生产，并豁免了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4国的太阳能关税，全力提高未来两年的清洁能源应用。请听报道。
据白宫周一宣布，拜登总统将在未来两年全力加强国内太阳能制造能力，提出迅速扩大计划，并豁免了4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2年关税，同时启动国防生产法，以刺激国内的太阳能生产。白宫说，这次关税豁免适用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希望在美国加紧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同时发挥桥梁作用。据白宫发布的文告，这项行政令将确保美国进口的 80% 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会被征收 250% 的关税。此举是为了调整目前对全国冻结太阳能项目的担忧。而国防生产法还会被用来扩大生产像绝缘材料、热泵、变压器和诸如电解槽和电池等清洁发电燃料和设备的生产。白宫在声明中表示，有了更强大的清洁能源武器，美国就能成为我们盟友们更强大的伙伴，尤其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据美国清洁电力协会总执行官齐查说，拜登的宣布将恢复太阳能建设和国内生产的活力，并恢复可预测性和商业的确定性。而太阳能关税豁免后，太阳能公司的股价普遍出现上扬。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美国之音指出，此前商务部对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Oxen 提出的一项申诉进行了调查，实际已经停止了占美国供应一半以上以及占进口 80% 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流通。 Oxen 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希德批评说，白宫此举是向中共资助的特殊利益敞开了大门，来打击美国贸易法律的公平性和应用性。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有7个州今天将进行初选，为今年秋季的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选出候选人。竞选活动基本上都是按党派划分，以及对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影响力的测试。部分现任共和党众议员正面临川普支持和背书的竞选者的挑战。请听报道。
今天6月7日将举行初选的7个州，包括加州、爱荷华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和南达科他州。这7个州的现任州长或参议员似乎都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加州是民主党堡垒州，民主党选民人数与注册共和党人的比例接近2:1。现任州长加文纽森和美国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拉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但共和党在几个众议院选区具备一些实力，预计这些选区将成为最激烈的初选的一部分。在新泽西州，十几个众议院选区正在投票中。川普在2021年表示，他将支持长期任职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的挑战者。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麦克·克里斯皮是史密斯的共和党挑战者之一，则声称将继承川普的衣钵。在爱荷华州，三名民主党人正在争夺与七任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竞争的机会，展示了民主党激进派和建制派之间的裂痕。密西西比州挑战现任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史蒂文·帕拉佐的民主党人数众多，他的六个对手包括警长麦克·埃泽尔和州参议员布莱斯·威金斯。如果任何候选人都没有赢得多数票，决选将在6月28日举行。蒙大拿州自1993年以来第一次拥有两个众议院席位，此前为解决该州不断增长的人口问题增加了一个席位。川普当政时的内政部长金凯正为新席位展开竞争。在蒙大拿的另一个地区，获得川普支持的第一任众议员马特·罗森戴尔将寻求抵御三名共和党党内的初选挑战者。新墨西哥州有五名共和党候选人正在竞争，以挑战民主党州长米歇尔·卢扬·格里沙姆的机会。南达科他州则有三名共和党现任议员面临着竞选政治权力的主要挑战者，包括了被认为是白宫潜在候选人的州长克里斯蒂·诺姆有望赢得共和党提名。美国参议员约翰·图恩在否认前总统的选举舞弊指控后，面临川普的愤怒抨击。在众议院，共和党州议员塔菲·霍华德正试图在该州的偏远地区推翻共和党众议员达斯蒂·约翰逊。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6号说，尽管乌克兰战争引发危机，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不应该被关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核大国必须继续对话。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月24日发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称其为入侵，在祭出一轮接一轮制裁的同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抵抗俄军进攻，美俄关系紧张局势一天天恶化。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告诉塔斯社，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外交关系不能说断就断。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必须保留彼此对话的能力。他告诫说，不要把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从西方书架上拿走，也不要拒绝播放彼得·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随着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越来越多，在政治和金融方面，俄罗斯越来越被孤立，并延伸到体育和文化等领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打趣说，他想把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我们永远不会重归于好》送给普京。在被问到这一说法时，沙利文说，我们也永远不会彻底分手。当塔斯社问及这个比喻是否意味着可能关闭大使馆时，沙利文说，他们能有这种可能性，但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大错误。沙利文说，据我所知，俄罗斯政府已经提到变相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不能就这样断绝外交关系，彼此不再说话。美国与前苏联于1933年建交并持续至今，期间尽管经历过冷战时期的危机、间谍丑闻和边缘政策，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从未出现过断裂。沙利文说，我能想到的美国或被迫关闭其大使馆的唯一原因是继续工作面临安全问题。当被问到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时，沙利文说，他希望有一天会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自这次俄乌战争以来，美俄之间的沟通越发减少。沙利文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频频进行访问和通话。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戴奇说，单靠削减对华关税不能解决美国通胀。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如果进行核试验，美国副国务卿说与韩国将迅速有力的回应。
戴奇说单靠削减对华关税不能解决美国通胀。
美军在阿拉斯加重启二战时代空降师，意在北极地区抗衡中俄。
美洲峰会召开之际，大篷车移民向美墨边境出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今天说，如果朝鲜进行核试验，美国、韩国和国际都将做出强烈且明确的回应。谢尔曼在结束和韩国副外长赵贤东于首尔的会谈后说，任何核试验都将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并将面临迅速且强力的回应。我认为不只是韩国、美国和日本，全世界都将强力且明确地做出回应。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而且明天将继续举行三方会谈。在谢尔曼发表这番谈话之前，韩国和美国昨天清晨在韩国东岸发射8枚地对地导弹，以回应朝鲜前一天发射的8枚短程弹道导弹。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说，朝鲜在宁边主要核试验场关键设施的扩展工程正在有所进展。美国、韩国官员以及朝鲜问题专家过去几个星期来一直表示，在朝鲜唯一一个为人所知的核试验场出现了建立新设施的迹象，预示着平壤可能不久后试验核武器。
美国陆军重组了驻阿拉斯加的部队，设立了新的第11空降师，以便更好地为未来严寒气候作战进行准备。军方领导人和阿拉斯加议员说，这一举措是历史性的。在美国陆军进行这次重组之际，俄罗斯和中国增加了北冰洋地区的存在。气候变暖延长了北冰洋水道的试航期，让更多的居民船只可以进入，并使获得这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变得更加方便了。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最近在费尔班克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将是一条关键的海盗，我们不能让俄罗斯主宰。丹·沙利文还说，与俄罗斯和中国在北冰洋相比，美国仍然落在实力曲线的后面。美国军方官员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丹·沙利文6号在费尔班克斯的温赖特堡举行的重新授旗仪式上对军人们说，在多年裁减阿拉斯加驻军之后，启动第11空降师代表着五角大楼聚焦北冰洋的彻底改变。
根据华府非营利研究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的数据，6月3号以来，美国各地发生300多起枪击事件，有超过124人丧生，325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上周末期间的300多名枪击事件受害者当中，有费城的老师、亚利桑那州的青少年以及芝加哥的警察。这一波枪击事件让枪支暴力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而周末之前，美国已经连续发生了德州乌瓦尔德、纽约州水牛城、奥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大规模枪击事件，这让加强管制枪支的正反两派人马再次陷入激烈的辩论。现在纽约州规定购买 AR-15 等半自动步枪的最低年龄为21岁，在这之前年满18岁便可以购买这种枪支。民主党籍的州长霍楚昨天签署了10项跟枪支有关的法案，其中包括这项措施。
联合国旗下组织6号指出，由于经济严重减速，加上通货膨胀恶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陷入粮食危机的人口恐怕将暴增。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在报告中说，在经济平均成长率只有 1.8% 的情况下，2022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贫穷人口将会增加。去年平均经济成长率为 6.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曾经预估当地2022年经济成长率为 2.1%， 但是因俄乌战争的通胀影响而下修了预测。报告指出，这个地区经济成长大幅减速，通胀恶化，就业市场复苏缓慢，将使得贫穷和赤贫增加。预料除了原本的8640万人，还会有780万人加入粮食安全岌岌可危之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说， 四月份通货膨胀率飙升到 8.1%， 去年年底只有 6.6%， 预估还会居高不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说，成长缓慢加上快速通胀，贫穷和赤贫的程度将会增加。
在美国海关即将按照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施对来自中国新疆地区商品的进口禁令之际，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行政当局严格执行这项法律。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去年12月在得到两党普遍支持的情况下，在美国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并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在总统签字生效后的180天之后，法律将禁止新疆产品进入美国，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含强迫劳动。美国海关上个月说，海关人员已经准备好在6月21号法律正式生效时，依法对来自新疆的产品实施进口禁令。此前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不仅涉及新疆的产品和原材料，还可能涉及新疆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产品，因此这些法律的实施可能将对全球供应链构成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美中经济脱钩的趋势，甚至是涉及到第三国的产业链，但具体情况将取决于未来美国政府的执法力度。
美国商务部周一宣布了一项新的国家战略，目的是通过简化国际游客的入境流程和推广更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等方式，振兴在新冠疫情中遭到重创的美国旅游业。美国商务部说，旅行和旅游国家战略设定的目标是到2027年每年吸引9000万国际游客来美国旅游，预计这些游客每年将为美国带来279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一些分析认为，美国旅游产业大幅下降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取消入境防疫限制比其他很多国家要晚，美国直到2021年11月才放宽相关规定。美国目前仍然要求外国人接种新冠疫苗，并且要求几乎所有国际航班的乘客在搭乘航班前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路透社说，美国航空公司表示，他们服务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不要求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商务部长雷蒙多承认，新冠病毒检测对旅游业来说是一个障碍，但他没有说这些规定什么时候会放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戴琪说，单靠削减对华关税不能解决美国通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在调查推特是否虚报他的平台上用户账户的数目，并说估计大约20%的用户可能是机器人。如果推特是虚报用户账户，则违反了一项名为德克萨斯州欺骗性交易行为法案的法律。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解释说，机器人账户不仅会降低用户在平台上的体验质量，还夸大公司的价值和跟公司做生意的成本，直接损害德州的消费者和企业。在2022年第一季度，推特估计它的 2.29 亿日活跃用户中有不到 5% 是虚假或垃圾账户，但推特也在季度财报和年报中说，估计值可能不准，实际数量可能更高。马斯克一直在向推特施压，要求他提供更多关于对平台上虚假和垃圾账户的估计细节。本周一，马斯克威胁说，如果他没有得到他所要求的关于这些账户的数据，他将终止交易。
6月6号，澳大利亚一家法院裁定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对 YouTube 上平台上发布的针对一名高级政界人士的诽谤视频负有责任。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一名法官昨天下令谷歌向巴里罗拉支付 71.5 万澳元，约合 51.5 万美元。巴里罗拉是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的前副州长。法院说，尽管巴里罗拉提出了要求，但谷歌没有删除这些视频。发布这些视频的人反复指责巴里罗拉腐败，但没有给出确切的证据，并攻击巴里罗拉的意大利血统。这些视频的浏览量达到了几十万。法官说，尽管谷歌有禁止仇恨言论的政策， 但并没有把这些政策应用在这些视频。谷歌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巴里罗拉的律师投诉后还把这些视频留在网上。
据美国太空网报道，欧洲航天局盖亚探测器将于6月13号发布最新一批观测数据，其中包含了天空中几亿个最明亮物体的信息。盖亚空间望远镜于2013年发射升空，通过描绘银河系内近20亿颗恒星的精确位置、距离和速度，绘制出最详细的银河系图谱。天文学家说，尽管这20亿颗恒星仅占银河系恒星总数的 1% 左右，但结合复杂算法和其他信息，他们研究整个银河系的全貌，了解过去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间银河系以及它里面的恒星的一些重大谜团。在新的数据集中，盖亚团队将首次公布5亿颗恒星的天体物理参数，这些参数来自盖亚测量的恒星光谱，揭示了每颗被测恒星的化学成分、质量、年龄、温度和亮度等信息。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一说，通货膨胀问题是可怕，正在损害美国人的钱包，但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起于很多原因，不是单一关注削减对华关税就能解决的。请听报道。
戴奇周一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发表谈话时指出，要缓和通货膨胀问题，不能单单专注于对中国的关税。戴奇的讲话表明，总统拜登政府内部仍未就削减对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达成一致意见。前总统川普采用301条款，对这些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高达 25% 的关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一直在执行这项政策。但是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最热程度，一些经济学家、国会议员以及美国商会要求他减少或取消关税。拜登在5月上旬表示，他的政府正在权衡是否要削减美国对外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试图对抗通货膨胀。戴奇表示，美国承诺深化与台湾的贸易关系，至于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则务必要采取深思熟虑、慎重其事和讲求策略的做法。戴奇透露，拜登政府在未来两周将开始确定其与13个亚洲国家的另一项关键贸易倡议的愿景。他补充说，印太经济框架谈判是全面、极其灵活的、适应性强，而且真的非常务实。他说，希望在今年夏天召开一次更正式的会议，包括贸易部长级别的会议，以讨论劳工权利、高环境标准、数字贸易和供应链复原力等谈判支柱。在301条款关税的未来问题上，戴奇与财政部长耶伦的观点不同。耶伦认为这些关税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并认为这些关税可能对降低价格产生一些影响。财政部、商界、华尔街和中共政府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提出的简单计划取消对华关税，或许一些特定的美国行业的压力将得到缓解。但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已经驳斥了经济全面受益的论点，取消其中一些关税对通货膨胀几乎没有任何可衡量的影响，对消费者的好处也是虚幻的。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美洲峰会召开之际，周一早些时候，数以千计的移民，其中很多来自委内瑞拉，已经从墨西哥南部启程出发，涌向美墨边境。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周一引用目击者消息报道，至少有6000人已离开墨西哥边境城市塔帕丘拉，朝美国边境出发。据移民领域活动人士透露，这支无签证移民队伍可能是近年来该地区规模最庞大的移民大篷车车队之一。然而，墨西哥国家移民局没有提供对这支队伍规模的估计，也没有就这支大篷车队发表进一步评论。该移民大篷车的组织者路易斯·加西亚·维拉格兰表示，这群人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其中许多人来自委内瑞拉，他们都因为在自己国家的艰难困境而不得不逃离家园。他说，他们逃离的这些国家正在因贫困和暴力而崩溃， 我们强烈敦促那些参加峰会的人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可能更会在墨西哥经常发生这些事情。路透社的图片显示，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移民队伍在大雨中提前开始了他们的行程，并在高速公路的几条车道上散开，匆匆赶路。一些人穿着塑料雨衣或撑着雨伞避雨。在2018年和2019年期间，也曾有前往美国的大型移民大篷车队穿越墨西哥，大部分都由中美洲移民组成。近几年，涌向美国边境的多为小型移民人群，但在2021年，有创纪录的移民人数试图非法穿越美墨边境。预计本周晚些时候，总统乔拜登将在美洲峰会上宣布一项关于移民的区域性协议，以缓解移民问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